好，我们回到法门的部分哈、第二堂课法门。我们上一次谈到42页啊，42页。那这一段呢，是在谈次小跟谈篇啊，次小跟谈篇。小指的是声闻啊，那篇呢指的是菩萨他的一个篇值。那我们上星期有谈到关于阿难是佛、还有舍利佛宴座、目犍连说法以及大迦瞻言说无法。那这导师这样子列其实可能不太好懂，那这边花一点时间给大家看一下、到底阿难这个是佛的 一个当时的情况、虽然有大概跟大家讲一下，不过有一些很有趣的东西哈，也鼓励大家回去看这部经了哈。有些人会觉得为什么一个居士可以合持这个出家法师了哈？大家慢慢去看他的一个戏剧的一个元素，其实在玄奘大师的一个翻译里面了哈。他要开始呵斥之前都会跟这个法师顶礼，顶礼完了我告诉你应该要怎么做，蛮有趣，但是早期的翻译没有这些内容。好，那关于阿难，就是佛就命阿难，其实那时候维摩诘居士他示疾，就是示现有病，那就世尊知道就想派人去问候他了，剧情是这样子安排。那就十大弟子一个一个点名，他们都说他们不敢去，因为都有过一个很难忘的一个经验。那关于阿难，佛就告诉阿难说，那你去看看维摩诘居士，去看跟他探病。阿难就说，我没有那个能力。啊，问他说：“那我为什么这么说？”他说：“我想到过去曾经世尊，你身体有那个小疾啊，身小有疾啊，有一些病，那应当要用牛奶啊。那时候呢，我为了要拿，就是化缘这个牛奶，就到这个大婆罗门家下面去等。”要牛奶要找对人，找不对可能要不到，所以他到比较有钱人的地方去。那阿难就在那边嘛，那边等。那这个时候维摩诘居士他就回忆，他说那时候维摩诘居士就走过来跟我讲，这个维呢，这个维有没有中文系，他到底是敬语还是说用那种呼词，说啊阿难啊，阿难尊者哈，为什么一大早在这边拿着钵站在这边呢？阿难就说：“居士，世尊他有点病，身上有病，生病当需要用一点牛奶，所以我就来这边化缘。”好，那维摩诘居士就很戏剧化说：“停，止止啊！”不要再说了，不要给人家听到，莫作是语。他说：“如来身者，金刚之体，诸恶已断，众善普慧，当有何疾？怎么会有这种疾病呢？怎么会有病痛、脑那种不舒服？莫往，叫他这一个安静的，赶快回去，不要站在这边了。莫往，莫就是默然，回去就往就是回去了，莫往，阿难就是不要毁谤如来，莫使异人其他人闻此出言，不要听到让人家听到说这一个如来有病，这是一个很不堪入耳的话，出言也不要让这个大威德诸天还有其他净土来其他方净土诸这一些来 来的这些菩萨呢，听到这样的话，他说这个转轮圣王啊，他福报比佛还少，他都没有病，那如来怎么会这个这么无量福慧普，何况如来无量福慧普圣，普圣者哉，更是胜于这个转轮圣王，他怎么可能会有病，行矣，赶快走，赶快走，然后不要让我等受施持，你这样讲会让我很没面子，为什么呢？他说如果外道他们问听到的话，闻此语，若闻此语当作是念，诶，你释迦牟尼当什么老师，何名为师，你有什么资格当老师呢？自己有病都不能救，还要救别人的病，他说人可觅术去误使人闻，你赶快偷偷的回去，不要让人家知道，不要让人家听到你刚才讲的这一些话，等等等等，那时候阿难呢，他就说他非常的惭愧，他说得吾敬佛而没有听耶，他就怀疑，师尊你不是说你有病就要去拖一些牛奶给你吗？难道我听错吗？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画面很有趣。那时候空中就有声音了，他说阿难，如居士言，确实佛应该不会有病，但是佛出五浊恶世现行施法，也就是示现这样的一种有病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度脱众生，他说去拿牛奶没关系，不要觉得惭愧，取乳勿惭，所以这是阿难的一个经过，很有趣的，就是跟维摩诘居士的一个对话。然后舍利佛呢，就他在树下坐嘛，然后这时候维摩诘又出现了，说啊，舍利佛，不一定要这样子做才是禅坐，也就是说一般我们都觉得禅观嘛，就是要坐在蒲团上，说不一定要这样子吧，然后就说那其实呢，这个宴坐也就是禅观了，这个我们的讲义42页观胡尔提到，不起灭定而现诸威仪，也就是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动静一如，不只是这一个，还有不舍道法而现凡夫事，心不住内亦不住外，等等等等，然后不断烦恼入涅槃，是为应作，是为宴作，如果能如是作者，佛所应可。你若能够按照我刚刚所说这样子，来修这个宴座的话，那是佛一定会认可，这时候舍利佛说，我闻说是语，默然而止，不能加报。这个不晓该怎么回答他，这是舍利佛的一个情况。那大目犍连呢，他发生的情况，佛也叫他说，目犍连，你去看维摩诘居士的探他的病，去看他去探病。那目犍连尊者他就说，我也不敢去呢，他就想到他过去的时候呢，他在这个毗舍里大城，在相里中为居士说法。那时候维摩诘居士又跑出来，他说哎呀，大目犍连啊，为居士说法，不当如人者说，不应该像你刚刚跟他们讲的一样，他说这个说法者呢，应该要如法说，所以这个法它是一个应该用括号起来，他说什么法无众生，离众生垢故，也就是说这边的法指的是什么？真理。 应该如实相哈，应该跟实相相应的一个方式来为众生说法啊。这个如法就是跟实相相应啊，这样子来说法啊。他就讲啊，讲到最后呢，他说什么？哎呀，大目犍连呢，法相如是，岂可说乎？这诸法实相根本就不能讲，你跟人家讲一堆啊，就是什么法顺空，随无相，应无作等等啊，就反正这些都是法无来去，法无动，这都是诸法实相的一种境界啊。所以最后啊，他就说，法相也是诸法实相是这个样子，岂可说乎？不能说的嘛，那他就接着说：夫说法者，无说无事，其听法者，无闻无得，应该是这样子。他就举个譬如幻事为幻人说法，两个都是不实的，当见识，就是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而为说法。其实这里面就是说，你不应该有这种执着这样的一个心呢、就是说你应该有这种一切法如幻如化、然后自己如幻如化，听着也如幻如化这样的一个心态、而且当了众生根有利钝，善于知见无所爱、然后以大悲心赞于大圣，念报佛恩，不断三宝，然后说法。所以前面讲的这一些呢，不是说他讲错，而是说告诉他说，这法是诸法实相，你应该是要这样子的一种观念来说法哦。好，那再来还有大迦摄，大迦摄也很有趣，我们看一下大迦摄，这边好像没有提到大迦摄了啊，后面会提到大迦摄啊，我们这边先看。那佛也派大迦摄去问疾，这些都是次小的一个内容。那大迦摄他就说：诶，世尊啊，我也不敢去，为什么呢？我就想到我过去啊，在这个贫里行乞，这个传说因为这个须菩提跟大迦摄的他是两个刚好相反的一个性格，大迦摄都是专挑穷的人去托钵，那须菩提据说就是专挑有钱人，那他们各有理由，因为人为什么穷？因为不懂得修布施，所以去给他们机会。那为什么须菩提去找有钱？因为有钱人都很吝啬，你现在不布施，以后就会贫穷，所以他就挑有钱人去托钵。然后因为他就专挑这一些贫穷的嘛，所以这个维摩诘居士又出现了，他说啊，哎呀，大迦摄有慈悲心而不能普，你虽然有慈悲心，但是你却没有普及到一切众生，不能普怎么？为什么？因为你舍富豪而从贫乞，你只挑穷的人，那个有钱人你根本就不给他机会。所以他就跟大迦摄说：“住平等法，应次第行持，起食等等，就告诉他起食应该要怎么起。好，那最后，就谈到，就告诉他一大堆的这个起食的道理。好，那最后他说。”若如是时，不为不空时人之师也、那他那个时候就起对菩萨起这一个敬信心、敬信心。然后之后呢，从事以来不复劝人以声闻辟支佛行，就不会再劝人修声闻行跟辟支佛行、那因为 他就是被他刁过一次，他说他我也没有能力去跟他探病了哈。那迦瞻言就是讲无法哈。那这个是佛为诸比丘说法要之后呢，那迦瞻言在后面再把佛所说的这一些无常、苦空、无我、寂灭，好，再讲一遍。好，敷衍。敷衍不是，这边敷衍就是在把它讲清楚，讲清楚。那这时候维摩诘居士又来了，因为不善。好，他说：“哎呀，迦瞻言了，不要以生灭心行来说这些实相嘛，这些都是关于诸法实相的内容。”他说：“诸法毕竟不生不灭，这个才是无常啊，不是生灭叫无常，它不生不灭。”无常就是超越常，也超越无常。那这不生不灭，这个才叫无常。然后要对于五受因能够通达空，无起无所起，那这个才是苦。诸法究竟无所有是空，然后对于我跟无我不二，这才是无我。所以无我并不是说有一个有个真实的无我，我跟无我那都要平等，不二，都要超越。法本不染，这个染应该跟这个燃跟灭了，燃就是升起，那本来就是本来极静嘛，无生无灭，这个才是涅槃极静意。那这个说是法的诸比丘心得解脱，他说完之后，我说半天他们都没有解脱，但是维摩诘居士讲完之后他们都解脱，所以哎呀，我没有那个能力，不敢去探病等等之类的。所以这个赤小呢，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说当这些声闻弟子在说一些法的时候，那维摩诘居士他都会约实相的深意来也来告诉他们深一层的道理。所以在43页就要说明佛说法他是重视深一层的实意。好，那佛导师在这边有谈到，其实佛在人间弘法呢，他是不能不方便说法，也就是要所谓方便说法，就是要用种种的善巧或是建立一些律制呢来弘化。但是呢，他也要重视深一层的事，而不是只是表面这样做，不晓得他的真正意涵是什么。比如说在阿含经里面其实就有这样的一个内容，那在 A 的部分导师就引杂含经，他说闻色等，然后生厌离欲灭尽即净法，就是听闻色这色无常，或是跟色相关五蕴的这一些法呢，那你要升起厌离欲灭尽，那你这样才名为多闻，也就是你要对于所闻的法呢能够去入它的一个真实意，而不是你听很多，是你要听了之后要契入实意。然后什么是说法师呢，也就是要于色呢说法，然后生厌令这个听法者呢能够生厌，然后离欲灭尽即净法，那这样你才是说法师，不是在那边解释名相，等等之类的，名相还是要解释，要不解释大家也听不懂，没兴趣就不会再深入了。所以也就是说有这一个方便，但是也要但也重视深一层的实意，而不是只重视深一层的实意。好，那关于这个阿兰若呢， 阿兰若就是这个寂静处，或是远离村落、没有喧嚣的地方。那其实，在阿含经里面也谈到，就是修行人应该要住阿兰若，要阿兰若住。但是呢，导师说，阿兰若住或是阿兰若行，不是怎么说？他其实他应该要有深化，深化为这个无增行跟无增三昧。这阿兰若就是阿兰雅，那无增呢是阿兰那，也就是金刚经的阿兰那，有没有？这个无增就是阿兰雅，少掉那个 A， 就是无增这一个字，大家可以自己写。他们其实是相互有关系的两个词，也就是说阿兰若呢，你应该是要阿兰若行，其实应该是要他的一个真正的真实意呢，就是无增、不能说住在这个偏静处、看到人就跟人家有论争、或是对于烦恼，这个争有很多意思，争当然有这个语言上的争，那也有内心烦恼、住在这一个寂静处，但是却没有调伏烦恼，那这也不是真正的阿兰若行、好，那跟阿兰若有关系的就是空闲处、空闲处导师这边所给的这一个梵语呢是Sunyata Agara， 也就是空性的住处、空性的住处，关于空性的住处、那但是这个语词呢，导师说它是有深意的、这个空闲处好像就是空旷处了、其实跟阿兰若是相近的，但是他在这边呢主要是要修三昧、然后倾向于层层超越，达到最高的空住。Sunyata Vihara， Vihara 就是这个住在哪里那一个住、住于空性、所以处在这个空闲处呢，其实你的真正的一个意涵就是要去达到空住、而不是住在那边然后很舒服、你是要去那边修三昧的、它的真正意义就是空性之三昧、而且这样的这个空住呢是上座禅、是非常殊胜的、受到赞叹的。还有独住，在阿含经里面也经常赞叹独住、独住了阿兰若处、空旷处，这个都是类似 的这一些教学、那字面上就是个人独住修行、但是阿含经也说，你如果于静、不贪不喜不戏，即使在这一个高楼重阁、跟其他人住在一起、那他也是独住，因为你能够抓这个掌握独住的一个真正精神，不为所扰，不为这个境所扰、但是反之呢，你如果对于这个境啊，就是我们六根所触对的这一些外境、你对这些境生贪啊，生喜，生戏，戏就是爱戏、戏父，那即使你是一个人在空闲独处，也还是第二住、第二住就是这个是梵语，跟第二个人一在一起、跟第也就是有跟人家在一起，就对，就是共伴住了、所以阿含经其实在讲这一些事项的时候，他也重视深一层的意义、方便说法就是事项字文字的表面意义，那深一层意义就是它的一个内涵跟修行是怎么样的一个境界，或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好，所以导师说，其实这关于这个独住呢，就跟 般若经所说的远离 Viveka 的一个意义是完全一样的。还有关于沙门，沙门 Sramana 就是离欲的一个修行者了。在英文经常翻成苦行僧 Ascetics 苦行者。那导师说沙门是当时出家人的通称，但是佛说沙门法、沙门义还有44夜士，沙门呢是他是需要有实际的内容，否则就不名为沙门，不是穿着出家衣服就是沙门，你必须要去实践沙门的一个精神。那最后小节，佛法它是重视生物的宗教，深彻的证悟的宗教，虽说了种种的法，立了种种的制度，但是这一些法，种种所说的法跟所立的种种制度，大家注意，只是为了铸成这一大事，这一大事就是生物，而不是拘泥于言说跟制度的，也就是说应该要重视他的一个实质精神，而不是拘泥于他的一个表面的言说跟制度。这当然是一个理想跟目标了，但是在实际在操作的时候，导师也提到两个都要平衡，而不是只重视这一个精神就好。好，那再来刮胡山这边是要说明文殊法门高扬佛所说说法之深层实义。那在第一项对声闻制度表示不同意见的这一个例子，那导师一开始说这种精神就是佛法是重视生物宗教这样的一个精神，然后立种种法，说种种法，立种种制度，是为了铸成这一生物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在文殊法门它是高扬的，所以如起时是为了修正而不得不起时，不是为起时而起时的。所以维摩诘居士就对大迦叶尊者还有须菩提说，应该怎样起时，怎样才可以受时，也就是在谈起时的一个真正的意涵是什么。那再来谈到优婆离，他也在这个维摩诘经也跟优婆离有对话，那他是一个持律者，那他为两位犯戒的比丘依律制的说灭罪法，那这个时候有维摩诘居士他又出现了，他说哎呀你不要跟他们说这样的这种忏悔的方式，你这样子越说他们就越伤心，就说你应该跟他讲罪性本空，这样的一种诸法实相的道理。所以当他讲了这个之后，就消除了两位比丘的一个疑惑，因为一般我们在讲灭罪法就是要呵斥这个犯错的人，然后告诉他这个犯这样的过失是有犯这样的做这样的事情又有什么样的过失，然后讲完之后让他了解，升起惭愧心，然后再叫他忏悔。那有时候一听到哎呦罪那么重，果报那么重，可能就会觉得这个闷闷不乐等等之类，所以这个时候维摩诘居士就说哎呀不要这样对他们说这一些，只是两个人是立根的，告诉他罪性本空，他就懂了，他就解除他的疑惑。好，那再来罗诃罗他赞叹出家的功德，那 这个温摩诘居士就告诉他什么是成就功德啊，远离这个烦恼的真出家法，并且进一步说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啊，那就是这个出家啊。那这当然，这个导师是觉得这个是依圣意来说了，但是有时候佛设这些制度，我们还是要某种程度上去奉行，不是某种程度，就是说在一定的范围之下呢，要维护它，要维护它，在一般的一个情况之下要去维护它了。那当然导师说这一些内容呢，基本上也是这种文殊法门，因为在家菩萨的地位一天一天比重要起来，所以慢慢有一些这一种不太一样的一些想法。好，所以以上这一些呢，导师说这都是对声闻的律智表示大圣者的一个见解，也就是对于声闻他们的一些生活的一个方式啦，然后表示出大圣的一个见解。我们看到二，文殊法门之次小，是否否定原有的一个教法？那导师他其实他只是引发这一个听法者能够明白深意，这样的一个智慧。好，我们来看这个文。维摩诘责难诸大弟子的，如佛陀与禅是提示不同的信解，说法是说法内容的问题，起实是要起实的，只是起实者要具备应有的理念，也就是说所责备的，就是在对话里面就是责备这些大弟子呢，其实导师说这些都是内容的深化，并不是全盘的否定，也就是说也不是叫你不要起誓，只是叫你说起誓应该怎么起，然后这个说法要怎么说，那应该要怎么说，虽然讲了一堆法不可说，但是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你应该有这样的一种概念，来说这样的一个法，而不是很肤浅的只是把法的表面意义说一遍了，因为必须要引导听法者能够契入这一种法的一个真实意等等。好，所以导师说这个都是内容的深化，不是否定，全盘否定。好，那但是呢，导师也提出了一些一些这种应该要去反省的地方，因为它会产生一些问题，也就是会让这一个我们后来的一个人呢，会有这种方向的一个偏颇，比如说他这边谈到持律者，前面谈到优婆离嘛，优婆离对为两位犯戒比丘说灭罪法，那这个其实导致说依律为比丘说出罪法，那这个叫做做法忏。所谓做法忏，就是依照一定的程序，依照一定的做法来忏悔，叫做做法忏。那这个其实是僧团的制度，是为了大众和合清净而成立的制度。那导师说是否一概的以大圣的礼忏来替代呢？其实在维摩诘经里面，他维摩诘居士是有谈到，就是刚好犯罪这两个比丘他是立根的啦，所以告诉他这个所谓的礼忏呢，就是去观一切法空，这个道理，那你就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罪呢，或者观罪性本空，然后能够得到 无生啊，能够知一切法无不生不灭这样的一个智慧啊。我们为什么会这个受报啊？因为还有烦恼啊。那当然，做法忏它是透过一种善法的一个熏修啊，忏悔善法的熏修，然后呢，让这个果报呢，哦，能够轻受这样的一个意义哈。那所谓的礼忏呢，就是观诸法的实相，最空啊，这个最性本空哈，能忏的人所忏的这个罪呢，都空哦，两者都空，所以当这无漏智慧升起，那烦恼就断除了，那就不会再有这一些果报，就不会再受这些果报哈。主要这个礼忏的一个道理是这样子哈，所以礼忏就是观罪性本空哈，能忏所忏。这个性空无，能忏所忏根都是空无的。好，再看第二个圈，出家是佛传下来的制度，那固然要有出家的实质意义。前面谈的是这个忏悔的这件事情，那第二个是谈到出家的制度。那这边说固然要有出家的实质意义，但真的发菩提心就是出家，因为前面我们看前面啊，在这个一这一段里面的第三个圈罗侯罗这一段谈到发鸟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即是即出家啊，那导师说真的发菩提心就是出家，不要再有事相的出家嘛啊，也提出真的是这个样子嘛啊，所以。关于导师对于《维摩诘经》的这些教学内容，基本上他是认为他是有深意的，但是里面呢，导师也觉得说，那有一些副作用，有一些副作用。也第一个就关于忏悔这件事情，就是不是以礼忏来代替做法忏，就是透过一个一定的程序来忏悔啊，那再来就是出家，是不是真的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出家呢？啊，所以导师说，与律制有关的出罪法跟出家法，这个是关于正法九住很重要的内容，所以导师就比较敏感啊，他觉得应该要去好好的考察哈，所以导师说。文殊法门的争议到底何在？它的争议在第四十五页，我们看到第四十五页。那其实前面的这一些，比如说出家，只要发菩提心就是出家，然后这一个忏悔，观罪性本空，以这个礼忏来，在对那两位比丘是叫他礼忏，老实说那意思是说要以礼忏代替做法忏嘛，齁。好，那导师就来想要来考察一下到底文殊法门对出家跟这个僧团的这些制度的一个立场态度到底是如何，齁。那其实导师说文殊法门起初啊，刚开始他是重出家跟重视住阿兰若行，那这边就引了如幻三昧经，那这边有谈到假使人来欲得出家为沙门者，当何以化，当怎么样来度化他，那怎么样剔除虚法，怎么样受具足戒等等之类的，那文殊菩萨就分别的正面的解说应该怎么做怎么做， 跟维摩诘居士讲的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这是早期这个文殊法门的内容，所以导师有注意到文殊法门有前后期态度的不同。早期他是重视出家的，不是只需要发菩提，只有发菩提心就好。所以对上面这些问题啊，怎么样披袈裟啦，受具足戒、学戒、供养，还有怎么修头陀，在第三行这边都一一的解说。那其实那导师这边有引了一段非常有趣，他说若假如不发心欲得出家，我乃令亲做沙门。看起来好像就是说你若不发心想要出家，那我就让你出家做沙门。然后后面又说悟得发心做沙门也。他说似乎是劝人不要出家，不是啊。这个发心呢，就是不正思维的妄想。所以如果你能够没有不正思维的妄想而想要出家，那我就让你出家。最后说悟得，就不要有这种妄想，不正思维的妄想而来这个出家做沙门。这种不这个发心是古代的一个翻译，所以大家要去留意。所以导师是从这个文脉来解读，其实是要人不起妄想，无住无着，也就是没有这个住着的心，不发住着的心，不发妄想心，那这样才是出家，才是行头陀行的实质意义。那在《如幻三昧经》里面，文殊曾化作菩萨说法，那有说到惊喜于闲居，闲居就是阿兰若的翻译，然后常行而起时，常行起时，住阿兰若处，然后呢树树相调喜，亲近坐树下，树下坐第三个，这个是会药以疗身，此等勇猛是必成尊佛道。这是一个偈颂，这是一个偈颂。大家有看到这个分号，第一个惊喜于闲居是一，然后分号后面常行而起时是二，烁烁相调喜这是三，然后会药以疗身这是四，这就是导师有看出来，这就是对出家的四依行。第一个是阿兰若住，然后常起时，树下坐，成气药，这四件事情。成气药就是律典里面很多不同的说法，一般就是人家不要的这一些东西，叫成气药。好，要举的这个大神辩会，这个是大宝基金的大神辩会，还有文殊师利受记会等等，都谈到这个阿兰若住，还有这个出家，那还有这个文殊师利佛土严净经，那这边有谈到这个菩萨要发愿，要学这个阿处佛如来的本愿，自愿出家乐沙门行，等等，这边都是赞叹出家住阿兰若的这一些内容。所以导师在这边最后小结，他说依经文的明文也没有曲解，比较容易有这个跟字面上意义不太相同，就是第一个圈不发心，那这个其实发心就是不发心，就是不要有住着的心跟妄想的心来出家，那这样就可以出家。所以依经的铭文，上面的这几部经的铭文，我们可以看到文殊法门它是重视出家， 而且是修住阿兰若等头陀行，这是早期文殊法门的内容。其实呢，在现在西方的这个学界啊，他们对大圣兴起这件事情还是非常有兴趣啊、哦。在他们的研究里面呢，他们已经慢慢达到一种共识，就是说早期传出大圣法门的人呢，他们说是森林的修三昧的这一些出家人啊、哦，或是森林比丘、哦、或者说修三昧的比丘、哦、那其实在这边也显示出来，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表现出来就是什么样的一个风格。在结集这个经典的时候，你就会把你自己的一个价值观表现在经的一个教学里面。那导师在最后的一个结论也有讲到，初期大圣的一个传出者其实是阿兰若的这一些修行者、哦、所以很多早期的这一些初期大圣经，特别是初期大圣经的在早期的这些部类呢，都是有重出家，然后重视修阿兰若住头陀行的这一些教学内容、哦、这边是附带跟大家说明、哦、好，那我们今天第二堂课的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就到这边，我们下一次是下下星期我们再跟大家谈后面的内容。其实文殊法门刚才谈到前面有谈到不重视出家，主要是后期、哦、后期，那这个主要是因为在家菩萨的地位一天比一天高、哦、所以就有这种觉得在家出家都一样这样的一种观念产生、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这个教学的时候，透过历史的这一种演变的一个角度来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教学的一个本质是什么，然后发展的部分又是什么、哦、这样比较能够抓到某一个法门的一个真正精神。好，我们今天到这边，最后我们回向。